这个二月份呢、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节期，各位大概应该知道啊，就是情人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情人节去哪里啦？有没有去庆祝啊？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但是弟兄姊妹们，不要误会了，这个节期啊，这个情人节，它不一定是要完全百分之百为这个所谓的这个情爱情的这个方面来庆祝哈，还有很多啊，好比说老师跟学生之间的爱，还有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彼此之间的爱，都是能够靠着这个所谓的这个情人节啊，能够清楚具体的表达啊。我们借着什么来表达我们的爱呢？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借着送礼物来表达我们的爱，而且呢，不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你们看见吗？这个 Dollar Tree 啊，有一个所谓的一块两毛五的这个 ideas 啊，这个是很便宜，但是呢，礼轻怎么样啊？人义重，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其实严格讲起来啊，也不一定要我们买什么很所谓的昂贵的礼物啊，我们呢借着这个礼物来表达我们今天呢在给对方的这个爱是非常的重要的。刚才呢，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啊，我们就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爱啊，包裹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ackage 里头。今天呢、啊，我们看见这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里头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表达的是神对我们的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出来的。那所以呢，我们呢再回来复习一下。这个礼物严格讲起来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大家还记得吗？约翰福音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弥赛亚，是全地的救主。那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呢，严格讲起来是在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在这个要分离的那个最后一个晚上啊，他有跟他的门徒一起共进晚餐以外呢，还有的跟他的门徒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教导。在这个地方，这个教导里头呢，有分成前半段跟后半段。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应该是在前半段的地方。我们看见了这一段经文很重要的告诉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我们看见了在他讲到帮助他的门徒们来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乎神的工作，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借着耶稣基督要来完成，而且他完成了这个工作以后呢，他还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这是在第十四章的地方呢，很清楚的，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呢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盼望，他也希望能够给他的门徒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送给他们一个什么最大的礼物。什么的礼物呢？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所谓的平安。那我们呢继续要回到刚才这个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有什么是耶稣基督最大的礼物呢？在第十四节的地方啊，我们看见刚才所读的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要怎么样，要赐给你们，这个就是他所要赏赐给我们，送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得着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从神的话语，从耶稣基督宝贵的教训里头，要来学习到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个平安。不但是在这个所谓的情人节里头啊，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具体的来表达对别人，我们同样的能够也把这个礼物送给别人。这样的一个礼物呢，是随时随地的，它不只是只有在情人节里头。第一个呢，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里头要学习到为什么人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礼物啊，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地上啊，在这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当中，有很多人心里有很多的恐惧啊，特别是最近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新政府一上台啊，你知道呢，这个全美啊，不晓得会有多少人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政府台菜这个台撤这些 政府的这个单位啊，受到有很大的影响。前几天我看到这个新闻啊，说最起码全美最起码20万的人口受到影响。你们有没有想过，在这个当中，这些人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恐惧？还有呢？ 我们看见呢，最近呢 IEC 也在到处捕抓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非法的移民的问题啊，所以呢你们会看见呢，很多人再也不敢出门了啊，因为怕一出门怎么样就被遣返回国了。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当中，在这个环境里头有很多的人心里面有很多的胆怯、害怕跟忧愁，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平安。那耶稣基督如何借着什么样的方式使他们的门徒能够确保得着这个平安呢？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来思考的。第三个，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做？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我们所在的环境里头，在这个世界里头有什么样的问题紧紧地掐住人的心啊。所以我们进入到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怎么样？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个忧愁这个字啊，我上次也提到过，这个忧愁呢是跟这个14章的一开始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忧愁的字啊，就在这里一开始耶稣基督就开宗明义开场白，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为什么这些门徒们心里会忧愁呢？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要怎么样，要离开了，要离开他们，所以他们心里面有很大的忧愁跟胆怯，有很大的害怕。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害怕会使人怎么样，借着这样的一个害怕会产生忧愁的心，而且呢会使人怎么造成所谓的焦虑，我们英文叫做 anxiety 啊。你们知道这个焦虑啊，在美国的人口里头啊，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因为可能某种因素使他们焦虑。请问人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使他焦虑呢？同志们，可能是因为什么金钱的缘故啊，可能工作明天就不保了啊，或者是呢明天的这个账户里头马上要出现红字了。我们看见人会焦虑，还有会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人焦虑呢？可能是因为夫妻之间的婚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所以家庭的问题会带给人焦虑啊。我们看见呢这个很多很多的因素，甚至于在这个教会的当中也有一些事情会让人感到焦虑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呢？那我们看见这个焦虑啊，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整个大环境里头啊，这个是一本关乎这个心理学跟这个辅导的这个手册啊，这是基督教的辅导跟心理学的一本非常好的一本这个所谓的百科全书里头啊。这个百科全书里头呢，我翻译一段这个内容啊，是跟焦虑有很大的关系的啊。我们看见他这么说，他说焦虑在人的心灵里头啊，会有一种迫在眉睫的恐惧，可能是因为马上要发生的危险啊，或者是一些令人感到不安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啊。这样一个症状呢，可能是一个轻度的，会使人心里的思绪啊非常的混乱，而且呢睡眠有障碍。同志们，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过啊？睡眠有障碍的，我也是会有的。有时候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呢，这个晚上会睡不着觉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样的一个睡眠的障碍使自己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平静下来，所以呢也因为这些心理的状态啊，弟兄姊妹们，造成了人的生理的问题，好比说心跳加快啊，呼吸混乱啊，甚至于在呼吸方面呢会产生一些问题，可能是因为太呼吸太快，或者是没有办法呼吸的这些生理的体验啊。所以这些特征啊，就让我们看见人可能就是在这个所谓的高度的这个意识的当中所产生的生理的这样的影响。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心理跟生理他们所结合产生的一种所谓的焦虑症。弟兄姊妹们，这个焦虑的问题啊，我告诉大家，它不只是只有成人才会有的啊，连小朋友也会有所谓的焦虑。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在你的孩子在 这个刚开始要上学啊的第一天，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吗？啊，他们那个经常的就是不愿意去上学，就紧紧的抓住爸爸妈妈的腿说，我不要去上课啊。那我去年年底的时候来到新加坡来去服侍的时候，有一位曾经到某一个国家去当宣教士的弟兄啊，他就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呢，他到了这个刚到这个地方当宣教士，他是在一个孤儿院里面当宣教士的。那这个孤儿院的院长就很开心，就是到带他到这个孤儿院里头到处去啊，去看一看，看看这个所谓的设备啊各方面的。那这个当中也有一个孤儿院里头的一个小朋友啊，大概5岁左右啊，他就跟着院长陪伴这一对宣教士夫妇啊，就到处去参观啊。弟兄姊妹们，我是有这个宣教士夫妇的允许啊，我才能够讲这个见证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刚开始很开心，就跟他们到处去看看，因为有新的人来啊，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兴奋的一件事情。那来到这个仓库的地方，这个所谓的 storage， 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 storage 是放什么的啊？是存放什么
杂物，
还有呢米粮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吃的东西在里面啊。结果呢，当这个院长呢把这个 storage 的仓房的门打开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突然间大哭了，看到里面的设备。为什么会大哭呢？啊，这对宣教师夫妇呢，一开始的时候不明白不了解，想办法要安慰他说啊，为什么你要哭啊，小朋友你不要哭啊。你知道这个小朋友怎么讲吗？
他哭着说
我们的仓库没有米了、啊、他看到那个仓房是空的，所以他心里面很焦虑很害怕，因为他说明天没有饭吃了，可能是今天晚上就没有饭吃了。同志们，你可以看见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这个焦虑不会因为我们的年纪的大小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焦虑随时随地的在清洗着我们的心，而且呢带给我们生命的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我们看见这些焦虑的问题啊，会对人的心呢有很大的伤害啊。这一篇的信息呢，这篇文章呢是上个礼拜三的，我们的机构呢，我们机构通常一个月会有一次的 chapel。这个姊妹呢，我也是得到她的允许啊，她的分享，她过去的生命当中那个焦虑对她的生命的身体心灵的伤害啊。她这里呢就引用了 Corrie Ten Boom， 你们知道 Corrie Ten Boom 是谁吗？就是那个 Hiding Place。就是写那个密室的一个当时呢，在当时纳粹时期的时候，二战的时候啊，他的家人被因为包庇，因为保护这些犹太人啊，被德国人抓到了，所以呢，他们被送到集中营里头的，全家都被送到集中营里头，他的父亲、他的姐姐都死在集中营里头。Corrie Ten Boom 就写过这句话，他说 ：“In darkness。”在黑暗的当中，上帝的真理的光啊，闪烁的更加的明显。那在他的这个见证这张文章里头呢，啊，他就提到了，他说走过这个忧郁的山谷啊，他自己并不会感到孤单，因为是耶稣基督，是上帝背负着他走过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深渊里头，而且呢，他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身旁陪伴我们，而且他利用黑暗，你看见了吗？ Using the darkness， 让黑暗借着这样一个黑暗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的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光，他所闪耀的更加的明亮。而且他讲了，他说现在我还是会面对这些忧虑的问题，但是他说我非常的感恩，如果没有忧虑症这个问题，我就没有办法看见，也没有办法去经历到什么上帝爱的大能。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借着因为忧虑所产生的问题啊，使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更加的亲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我们会面对一些忧虑使我们感到害怕的事情。我不晓得在你们的生命里头，现在是不是有一些事情让你感到非常的害怕，或者是焦虑或者是忧虑的呢？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有耶稣基督，他能够伴着我们走过这个黑暗的死因的幽谷。虽然忧虑焦虑掐着我们，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们要靠着上帝爱的大能，使我们能够看见神的生命的光，要来帮助我们得到释放，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神所赏赐的平安是从他而来的，从他的儿子来的。所以我们继续要来看耶稣基督怎么样的来应许他的门徒。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头，在27节，刚才我所讲的那个平安就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应许要赏赐给他的门徒。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再来读一下27节好不好？因为这句话非常的宝贵，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紧紧抓住耶稣基督的应许来读27节，可以吗？请，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那我们先来思想一个问题，这个当中有一个名词叫做平安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平安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照着当时的这个字啊，在当时的情境之下，这个平安这个字啊，我们如果去查一些词典字典，它会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前瞻性的或者是预言性的一个平安的理念。我们看见根据先知他们的预言啊，平安或者是和平啊，是弥赛亚国度里头最基本的一个特征之一。弟兄姊妹们，请问这个弥赛亚国度的君王是谁呢？这个国王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大家还记得我们介绍约翰福音一开始我们说讲述的所认识的要去学习认识的对象就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是全地的救主。所以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头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有平安。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而且这样的一个理念告诉我们，这个平安是跟着救恩一起带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你今天想要得着耶稣基督的平安，这弥赛亚国度里面的和平，你必须第一个要做到什么先决的重要的条件是什么？你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啊，你就能够很肯定能够在这个弥赛的国度里面。那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画画或者是照片啊，一直提到这个所谓的弥赛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些照片，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幅画，你们看见了吗？你们看见这个弥赛亚国度将来的情况，就像以赛亚所预言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弟兄姊妹们，你看见 这小小的一只羊了吗？这个一个小小的小朋友吗？请问弟兄姊妹们，这个羊后面是什么？还有呢？狼啊，是吧？但是为什么羊可以很安静、很平安的站在狮子跟这个狼的前面呢？我们看见一般来讲，狮子跟狼看见羊啊，就马上怎么样，喵喵把它敲敲掉了啊！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有这样一个情境呢？因为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要再次的回到当时伊甸园里头的那种平安，这样子的一个平安要再次的带到这个地上来。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所掌管的国度里面的平安是像这样一个情况的。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的 你们看见这里的小朋友，他就带着那个棕榈枝大家还记得吗？当耶稣基督进入 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有所谓的中之节啊，这些所有的人们带着中之，就是在欢迎这个国度的君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平安。虽然在所有的环境的当中，我们看见好像很多人被这个所谓的胆怯或者是害怕或者是忧虑紧紧的掐住，但是我们看见在弥赛亚国度里面的人，里头的人，他怎么样是有平安的。我们继续来思考，那主耶稣基督如何把这样一个平安赏赐给这些门徒们。我们啊，继续要来从这段经文里面要来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的把他的平安赏赐给他的门徒。第一件事情他要做到的是，他要预备上帝的圣道。那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的24节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说这个道是什么样的道呢？这个道就是差我来之父的道，这个就是上帝的道，这就是真理。我们看见同样的接下来的上下，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个部分，耶稣基督在他的祷告里面已经很清楚地跟父上帝讲说，我已经把你的道赐给他们。这个道就是在第14节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父上帝的道。而且这个道是什么样的道，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的祷告里头，他说这个道就是能够使门徒成圣的道，这个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看见这道就是真理，这道就是父上帝的道，这个道最重要的功能能够使人怎么样成圣。但是这个道到底是谁呢？我们看见了这个地方，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有这样的一个宣称。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啊，是在约翰福音里头的7个我是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如何来宣告啊，宣告他自己的身份，他生命的本质。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的地方，一起来读，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宣告，我就是这道，我就是这道路，这道就是道路，是我们生命行走的这个过程。而且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什么？有真理，这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这真理能够使我们得着自由。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如何把这个平安赏赐给他的门徒呢？第一个他要做到的就是他要预备上帝的道，上帝的圣道，上帝的真理就是他的自己。第二个部分呢，他要为他的门徒预备上帝的圣灵。第一个是圣道，英文叫 scripture， 第二个 spirit， 都是 S 开头的哈。所以我们看见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第14章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他说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些门徒之前呢，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呢将要结束，耶稣基督不再与他的门徒同住了。但是呢，你们看见一个转折字眼，但However， 但是什么情况发生了？耶稣说，保惠师就是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圣灵保惠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是有位格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的当中的第3位，就是圣灵。他说这圣灵保惠师，他要把一切的事情怎么样指教你们。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是一切的事啊！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而且圣灵保惠师还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这一切话。弟兄姊妹们，这一段应许啊，是耶稣基督要跟他的门徒分离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承诺。 因为啊，我们看见如果从上下文的理念，我们看见这一句话是第一次耶稣基督提到了圣灵宝贵时，他在这段经文之前又讲了什么话呢？他说我要另外赏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而且这个宝贵师他就是真理的灵，就是他的生命的本质，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圣父圣子圣灵，圣子是真理，圣灵呢，真理的圣灵。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怎么样常与你们同在，同在到什么地步啊？弟兄姊妹们，他还要怎么样住在你们里面？请问弟兄姊妹们，现在你有没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呢？你怎么确定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礼物，是耶稣基督赏赐给他的门徒，也是要给你的呢？今天如果你有圣灵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你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但是是有条件的。这样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在这里呢？啊，这个 PowerPoint 没有，甚至我觉得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确定。所以呢，我要读给弟兄姊妹听，可不可以请大家一起跟我打开你的圣经，来看以弗所书的地方。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地方啊，在第十三节、第十四节的地方。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在这里呢，保罗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当别人向你传福音的时候，当你信了基督，既然信了耶稣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看见了没有？所以怎么样才能够确定你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呢？第一个，你要听见福音的道。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听过了是吧？你们也传过了，而且还要怎么样？第二个重要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还要信了基督。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圣灵怎么样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分离之前所讲的话。但是这个话什么时候成就呢？这个话必须要在这个同样的一卷书《约翰福音》。麻烦哦 ，OK，《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地方，当耶稣基督复活，他第一次跟他的门徒见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耶稣基督一开头就告诉他的门徒说：“愿你们怎么样？平安。”哇！所以这个礼物又再次的怎么样大大的要送给他们，而且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记得吗？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教会的使命就是奉差遣，是吧？我们看见教会奉差遣的使命就是要让父上帝得着荣耀，也使人得着这个救恩的好处，永远生命的礼物。继续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说完这些话以后，就向他的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怎么样受圣灵啊。过了五十天以后，我们看见这个事情发生了，五旬节降临了。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很清楚的记载，圣灵怎么样降临在这些门徒的身上，教会的时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借着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让他的门徒得到这个平安的大礼呢？第一个，耶稣基督赏赐给他们神的圣道，有没有？第二个，为他们预备的圣灵。所以我们看见 Scripture and the Spirit 这两个非常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礼物，为了就是确保我们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所以我们如何来做呢？我们要再次的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要学习如何来做。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要在这个地上我们要遵循主圣道的指引。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再回到第十四章，我们要遵循主圣道的指引，就是他的话。第二十一节的地方， 我们看见在这里很清楚的，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怎么样，就是爱我的人，也必怎么样蒙我的父爱他。而且耶稣基督要像这样子的人怎么样显现出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命令呢？他要我们去遵守的呢，我们必须要从上下文往前看，在第十三章第十三十四节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啊，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的地方，我们呢一起来读一下第三十四节，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跟姊妹们看见这个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命令呢，你们注意看了，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刚才往前看十三章里头也讲到这个新的命令是要彼此相爱，十三章，十四章讲命令，我们看见第十五章呢，哎，对不起，走错方向，第十五章呢，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十节的地方，请大家一起跟我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节，请，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请问这个命令是什么？记得吗？十三节，彼此相爱。所以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对不起，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是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也是给教会的，要我们怎么样啊？能够做到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啊，第十五章又再次强调，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告诉他的门徒，而且他说了，这说这是他的命令。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的来遵行神圣道的指教啊，这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我们啊看见这个彼此相爱要谁来帮助我们呢？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大家，彼此相爱啊，今天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想要的，自己要愿意去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办法彼此相爱，而且呢会怎么样，彼此相咬，这是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看见人的肉体啊，你们觉得你会去爱对方比较多还是爱自己比较多啊？无论是夫妻之间也好，父母跟儿女之间也好，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之间也好，更不要讲你跟你的同事之间。请问你如果照着你的自己的肉体，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欲望，你觉得你会爱对方比较多还是爱自己比较多啊？ Hello，
爱自己
啊，谢谢你们，有人诚实的说了，我会爱自己比较多。哎，讲这样的人要注意，你旁边的先生在听哦。啊，
要爱人如己
啊，说到啊要做到，但是不能靠自己的办法来做到。今天啊，为什么我们要顺服主圣灵的教导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啊？要遵循主圣道的指引，这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清楚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去遵循他的指引。但是谁能够帮助我们做到啊？就是只有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做到，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顺服圣灵的指教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呢，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耶稣基督又再次的告诉教导他的门徒关于圣灵的真理，他说只等到什么呀？我们一起来看看第十六章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六章的第十三节的地方，这是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今天要活出他的命令，遵行他的圣道的指引，就是必须要遵行圣灵的教导。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十六章的第十三节，请弟兄们一起跟我一起来读，请，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要帮助我们明白这一切的真理。 而且要怎么样？而且呢，他要很清楚地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啊！我们看见了，今天我们明白真理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你看仔细的看这张图，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那个真理讲到神就是爱，上帝就是爱，是吧？但是你只是把它停留在什么知识的层面吗？那就不对了。我们看见诸佛，我们只知道在头脑里头，我们只看见上帝是爱的时候，我们只是停留在生命的这个知识的里头，就是在我们的脑袋里头的。但是我们如何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头呢？这是有它的次序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在头脑知道上帝是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培养有一些重要的爱的态度。今天那个爱的态度，就是刚才有人讲说要舍己爱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什么叫做舍己呢？今天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怎么样，比自己好，比自己强。今天呢，有多少人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好了？啊，中国人有句话说，文章是自己的烂，是不是啊？不会吧？我们中文讲的文章是自己的好，太太呢？不对了，应该是自己的更好。OK，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着这样一个态度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有这样一个舍己的态度，谦卑的态度。然后呢，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谦卑舍己的态度呢，我们才能够进入到这所谓的情感的阶段。也就是今天我们开始要学习怎么样去欣赏别人，要去尊重别人，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情感的当中开始进入到这个与别人能够更加亲和的这样一个过程。最后我们因为我们的情感能够开始欣赏别人，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欣赏跟爱放在我们的行动里头。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行动是非常重要，等一下我们会来提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有的爱的行动。好了，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爱的行动以后呢，自然而然呢，我们的生命就会产生这个爱的圣灵的果子。严格讲起来，弟兄姊妹们，加拉太书里面所提到的圣灵的九种果子其实不是九种，是只有一种，就是爱。但是这个爱的果子，这个圣灵的果子有九个面，先从仁爱开始。有了仁爱，我们才能够有喜乐，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你要有平安，要有和平，你必须要有仁爱喜乐才能够有和平。所以这圣灵的果子的九种的面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慢慢的会生发出来的。你有了爱，让我们能够开始有喜乐，这是我们灵的生命的特质，所以我们才有平安。那我们继续来看，也因为有这样的平安，才能够把让上帝的这个爱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知识里头，而且我们还能够在生活的当中怎么样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模式，英文叫 lifestyle。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句话啊？那个 lifestyle 呢，我们啊就能够看见是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当中的差别啊。你会发现在这我们所在的环境里头啊，那个信主人的生命还有不信主的人的生命的当中，你会看见不信主的人呢满口的咒诅啊。今天呢，如果塞车的时候，他第一句大骂的时候就怎么样，开始讲一些不好听的话。 OK， 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要让爱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模式，英文叫做 lifestyle。 所以我们能够在生活的当中怎么样能够活出上帝的爱。弟兄姊妹们，如何来做？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行动是非常的重要的，应该要做哪一些事情呢？啊，有一本书呢叫做 Happy Christians。 我不晓得当中我们的多少人是你觉得你是 Happy Christian， 你是快乐的基督徒吗？啊，在这个地方呢，它有几个方法要我们能够成为快乐的基督徒，最起码这三样是跟我们生活非常积极相关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如何能够把那个爱的神是爱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层面进入到这个行动的当中呢？你第一个你要怎么样啊？你要多多的去专注在其他人的生命当中那个强点，不要老是去关注别人的缺点，这很重要。 啊，你不要常常说，哎呀，又来了，老毛病又发生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有，不只是你们会有这种想法，我也会啊。但是在这个地方，你想要成为快乐的基督徒，第一个要怎么样？关注在别人的优点的上面。啊，我不是说今天我们就完全的不理会别人的缺点，但是那个是我们在彼此相处的过程的当中，当他能够对你有信任的时候，你所讲的话他才能够听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要成为一个快乐的基督徒，第一个你就是要关注别人的优点，而且呢，你要在第七点的地方，你要随时的找一些，看见了，别人所做的事情要时时刻刻抓到机会要去称赞他们，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啊，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在你的家庭的当中啊，是不是你常常的称赞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儿女呢？啊，或者是在工作的场合，你是老板的，你是不是常常找机会去称赞你的员工呢？哇，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啊，你简单的一句话说做得很好 ，Good job， 请问他们会受到什么？会受到很大的激励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去称赞别人，而不是要去批评论断别人。所以我们要去关注别人的优点，要找机会为别人所做的事情来称赞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你常常称赞，多称赞你的先生一点呢，我告诉你，他会过得很快乐的同时，而且他会积极的做改变的动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如果你常常称赞你的太太啊，啊，他常常问你说吃饭好不好吃啊？嗯嗯嗯，就是不讲话，哎，这个不行了，你要说好吃，很好吃啊，常常的去称赞，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吃饭的恩赐，大家还记得吗？我有吃饭的恩赐，因为我太太在煮饭呢、啊，我常常的会说好吃，要常常的去称赞她。
口是心非？
哎，不会，这个是要从心里讲出来的，这不是口是心非。弟兄姊妹们，不要误会，你真的从心里面，我告诉你啊，当你称赞越多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从你的身里面、心里面发出这样的一个能力出来。所以称赞不是口是心非啊，太棒了，有人挑战我这种想法。但是我要告诉你，当你有这个称赞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特质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生发出这个称赞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看见这个社会太需要常常的去彼此去鼓励的，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社会的当中，彼此去挑剔的人非常的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常常就去鼓励别人，称赞别人，找到机会就要去帮助你的这个，无论是你的配偶也好，或者是你的儿女也好，或者是你的同事也好，你的员工也好，在教会当中你的同工也好，让你这个称赞的这样的一个爱的生命的特质啊，能够随时的怎么样闪亮出来，这非常的重要。所以啊，你要找到机会就去称赞别人，鼓励别人啊。我是做这个教导的人啊，你知道我的学生啊，常常写了一些 paper 啊，有时候呢，你会看到你会经常性的职业性的毛病，先找什么？找问题。哎呀，你这个地方写错了，那个地方写错了。但是呢，好不好？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记得吗？要先去关注的是别人的优点，找机会经常的去鼓励称赞对方。第三个呢，我们看见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个给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能够时时刻刻的要去把一些，看见了吗，金钱或者是一些东西啊，跟别人分享，让我们呢的生命是一个给的生命，是非常的重要的。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给的生命啊，你可以给别人一些金钱，但是你不一定说要给金钱还是给啊，你的时间又如何呢？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常常的要记着你给别人你的金钱，你的一些生活当中一些事情一些东西，能够跟别人分享，包括你的时间啊。这三天前呢、啊、今天礼拜天四天前，我收到一个姊妹的短信，原来她的父亲去世了。同志们，在这个当中，你收到这个短信，你会怎么做？请问弟兄姊妹们，当然你就是要向他表达你对这个家庭的关怀。 所以我就打电话跟这个姊妹一起听她讲她父亲的事情，她的父亲我也很熟啊。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一起为她的家人祷告啊，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时间，连我自己也得到很大的释放，我也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我自己也得到很大的释放，因为我跟她的父亲也蛮熟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啊，要随时随地要找机会，不但要去看对方的优点，要找机会来鼓励赞美对方，同时能够的话，把你的时间，把你的金钱也能够给出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今天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快乐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行动呢？我想这些是很好的建议，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做这些动作，这个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啊，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第一个有神的话语的指引教导，而且我们要怎么样依靠圣灵，顺服圣灵的教导，让我们也能够看到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需要依靠神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指望。这里讲到的圣所，在过去旧约的时期就是什么？就是会幕，就是圣殿。但是弟兄姊妹们，现在的圣所在哪里呢？弟兄姊妹们，严格讲才就是我们的身体，因为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但是这里讲到的最重要的那个将来的指望指的是什么？如果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吗？还记得我们讲到新圣城耶路撒冷吗？这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讲到的新圣城耶路撒冷，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今天遵守他的道，爱他的人，能够彼此相爱的人，我们看见很清楚的，神的儿子有这样的应许，他要与他，神的儿子要与这样子的人永远同住啊！如果你们还记得吗？啊，这个是新圣城耶路撒冷，这个是我们在年前讲到的那个新圣城耶路撒冷的指望，将来我们要永远在这里居住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经文之前很清楚的应许，他告诉他的门徒。我们来读一下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章的地方。第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在第一节的地方，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第二节呢，他怎么讲？他继续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四章第二节，请，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已经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要为我们预备一个将来永远的住处，就是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啊，我肯定没有彼此互骂的现象，是吧？而且我们在这里看见神要永远的擦干我们的眼泪，这是在启示录里面上去我们读到的很重要的一个应许，神要擦干所有人的眼泪，而且不再有病痛，不再有哀嚎，不再有什么，不再有死亡，没有任何的刚才所讲到的让人忧愁的，记得吗？有死亡的忧愁，悲哀的忧愁，哭嚎的忧愁，疼痛的忧愁，病痛的忧愁，这些在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耶路撒冷里头怎么样？根本不再存在。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有圣道的指引，我们有圣灵的指教，我们还有圣所的盼望，神永远的同在就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礼物。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当中已经很多人拿到这个礼物，但是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拿到这个礼物。耶稣基督的平安要永远与你同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当你拿到这个礼物，当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有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有圣道，你有圣灵，你有将来的圣所的盼望，但是你还是要分享出去的，不要忘记，要借着你生命当中看，经常专注的是对方的优点，在你的生活里面常常带给别人鼓励跟赞美，这是非常重要。 你有余力，你有能力跟别人分享你的金钱或者是你的时间，那是更好。但是最要紧的礼物是这个永生的礼物，是耶稣基督要赏赐给所有信他的人。记得吗？约翰福音最终极的目的是要让那些信他的人得着永远的生命。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先得着这个礼物，我们才能够分享这个礼物出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